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文在寅发表就任四周年特别演讲；韩美日情报首长本周东京会晤，美国情报总监考虑访韩；美国商务部表示将解决半导体供应链问题放在首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适逢就任四周年，文在寅总统10日发表特别演讲，强调克服新冠危机，实现经济反弹，重启韩半岛和平进程。文在寅尤其强调克服新冠疫情，称虽然国民尚未能回到日常生活，但与新冠疫情的战争已开始出现曙光。同时，政府正在顺利进行疫苗引进及接种工作，并继续为确保更多疫苗做努力。文在寅表示，在新冠疫情下，经济依然在快速增长，政府将努力实现经济大反弹，并强调政府将积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及内需刺激政策，以及大力支持企业投资。文在寅将工作岗位相关政策作为主要课题，并表示完全经济复苏的终点是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将帮助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小工商业者克服困难。在谈到房地产问题时，文在寅称将彻底防止投机行为，树立公正的房地产交易秩序。另外，文在寅表示，美国拜登政府与韩方密切协商，完成了对北韩政策研讨工作。在提到即将于21日举行的韩美首脑会谈时，他说，若有机会促进韩半岛和平进程取得进展，韩方将会竭尽全力，期待北韩作出回应。文在寅总统4日发表就任四周年特别演讲后，与记者就各种问题进行了问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文在寅称，回顾过去4年，最让人遗憾的是房地产问题。在谈到在野党要求撤销3名长官提名人提名问题时，文在寅称，在野党表示反对不代表人事验证失败，计划截至10日继续关注国会讨论情况，再对3名长官提名人的去向做判断。文在寅指出，近期的人事听证会并未关注提名人的能力，只关注他们的缺陷，下届政府应改善听证会制度。在谈到赦免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问题时，文在寅表示将听取国民意见后再做判断。此外，在谈到赦免前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问题时，文在寅表示，对国家来说，两位前总统被监禁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将考虑司法正义等问题后再做判断。在谈到前检察总长尹锡悦相关问题时，文在寅称，尹锡悦目前被视为最有力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对其表态意见并不合适。韩美日三国情报部门首长将于本周在日本东京会晤，美国首位女性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尔·海恩斯将于本周前往海外巡访的首站日本，与韩国国情院院长朴智元、日本内阁情报官龙泽玉昭进行韩美日三国情报机构首长会议。海恩斯一直表示，北韩可能根据外交战略发动挑衅，预计三国将共享有关情报和意见。在美国制定对北韩政策的情况下，韩美日安保市长于上月会晤，韩美日外长则于上周在英国会面，而本周三国情报部门首长也相聚一堂，从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韩美日三方合作。另外，海恩斯还考虑到在结束对日访问后访韩，据外交消息人士透露，预计海恩斯将访问韩国，与青瓦台国家安保市长徐勋等会面，双方可能在美国发布对北韩政策和韩美21日举行首脑会谈前重点调整对北政策方案。根据人事听证会法，韩国国会应截至10日向总统发送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海洋水产部、国土交通部3名长官提名人的人事听证报告。在朝野围绕是否通过这3名长官提名人的人事听证报告产生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国会首席副代表10日上午会晤，但仍未能缩小意见分歧。 国民力量党坚持认为，三名长官提名人应主动辞职或由青瓦台撤销提名，而共同民主党十日下午召开全体议员大会，就在野党的立场进行讨论。若国会不能在十日当天通过三名长官提名人的人事听证会，总统可在十天内指定一天，要求国会截至当天提交听证报告。共同民主党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议员大会中听取各议员意见，目前共同民主党内存在不属于长官不合格事由和应从国民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这两种意见。共同民主党议员朴用镇在朝野有力总统候选人中率先宣布参加第二十届总统选举。朴用镇九日在国会草地广场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将成为通过政治的新旧更替实现韩国的新旧更替，打造幸福国家的年轻总统。朴用镇承诺将解决引发民众愤怒、让国民感到受挫的房地产问题，保障国民居住权，并制定稳定的长期资产形成制度，开启国民资产5亿韩元成功时代。此外，朴用镇还表示将实施征兵制，培养精兵强军，同时实施男女平等服役制度，让全民成为国防主角。朴用镇称，此次总统选举竞选是能向国民展现共同民主党诚意的最后一次机会，并呼吁选择自身这种以新蓝图、开拓者精神进行武装的年轻新人物。随着朴用镇宣布参加总统选举，执政党大选竞争也拉开了序幕。受半导体短缺影响，美国部分汽车厂商停工减产。在此情况下，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当地时间九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半导体是未来经济的基础，半导体供应链问题是目前美国首要解决的问题，正为解决该问题积极开展工作。雷蒙多表示，期间美国国内并未生产足够的半导体，而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包括为在美生产半导体投资500亿美元的方案，这将有助于美国，但五年间向半导体事业投资500亿美元应与民间部门投资挂钩。拜登政府上月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的主持下召开企业对策会议，并邀请三星电子和台积电与会。据分析，美国将半导体问题与经济和安保问题挂钩，将加强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生产及供应链。雷蒙多还明确表示，美国半导体产业落后于他国，虽然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但现在需要采取行动。美国以此次半导体短缺事态为契机，将大幅加强半导体生产和供应链。韩国开发研究院分析认为，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韩国经济首次出现复苏迹象。韩国开发研究院在十日公布的5月经济动向报告中做出了上述评价，称虽然新冠疫情仍未得到控制，但韩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中心呈现缓慢恢复态势。不过四月韩国单日新增600例左右新冠病例，较前一个月有所增加，且变异新冠病毒扩散等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高。韩国开发研究院去年8月评价韩国经济不振局面有所缓和，但在9月出现疫情第二轮大流行后，再次提到了经济萎缩的可能性。随后一直到今年3月，对内需和就业形势恶化导致经济萎靡不振的可能性表示忧虑，4月则首次表示经济复苏。韩国开发研究院评价认为，得益于零售、出口和设备投资均有所增长，制造业继续呈现稳步复苏态势，在平均开工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出货量大幅增加，库存继续减少。在服务业方面，韩国开发研究院表示，2月和3月服务业生产环比增长1.1%和1.2%。以9日零时为准，已有逾7%的韩国国民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10日起，政府接受65至69岁老人疫苗接种预约，加快老人接种速度。截至目前，在新冠死亡者中，95%为60及60岁以上老人。而且，虽然新冠整体死亡率仅为1.5%，但60及60岁以上老人死亡率高达5.2%， 老年人群形成免疫，迫在眉睫。除65至69岁老人外，60至64岁老人将于本月13日至下月3日预约接种疫苗。申请者可通过电话、新冠预约接种网站、手机进行预约，也可由子女代替预约。完成预约的65至69岁和70至74岁老人将从本月27日起接种疫苗，60至64岁老人将从下月7日起接种疫苗。截至目前，韩国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达367.4万余人，占全体国民的7.2%。为实现在下月底前为1300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目标，需在52天内为933万余人，日均为17万余人接种疫苗。另外，11.7万余名警察中有8.4万余人已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占比达71.7%。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